公安局长十一被灭内幕，民间最大反抗组织发声。广东出了事，当事人呼吁不要来旅游。腐败的火箭军和中共反恐体系存在隐蔽关联。中共和北韩关系继续下滑，中共政府的数据透露端倪。满载石油的黑油轮出现在中国北方港口。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号礼拜三。大家好，我们每日都收到很多来自健康520的正面反馈。今日分享的是来自西雅图的黄小姐，她有家族遗传的高胆固醇问题，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她的胆固醇从160降到120。
我那个胆固醇啊，有的时候就到了150、160了。我这次呢，吃了这四瓶以后，我就降到了120。
三高代谢补不单止针对三高问题，还能够调节内脏功能，帮助身体恢复平衡，提供长期的健康管理。如果你亦在找一款天然的健康解决方案，不要错过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刚刚过了10月1号，有大陆媒体爆出湖南省邵阳市公安局长李长若被民警射杀死亡，该民警随即自杀。另外有消息传出，中国民间出现了最大的反抗组织，灭门副市长的事件只是开始，最后的目标是中共的权贵家族。据财经新闻报道，在10月1号中共建政75周年升旗仪式上，湖南省邵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长若被一名叫做段鹏的特警持枪射杀。在社交媒体上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说，在10月1号当日，现任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邵阳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李长若被邵阳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特警二大队副大队长段鹏击毙。消息说，段鹏将自己所有的荣誉晒图发了在朋友圈，之后他向着上司李长若为首的三个人好决绝地打完三枪，击毙一人，击伤两人，现场混乱，啲人四处逃散。有网友发现，现在国内关于段鹏宣传报道的连接已经都删除了。资深媒体人赵兰健引述知情人士爆料说，段鹏是邵阳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特警二大队副大队长，曾经被评为全国公安机关成绩突出青年民警、湖南省首届公安系统散打擂台赛亚军。段鹏现年37岁，身高 1.92 米，体重100公斤，专注于擒拿格斗、追击训练，每个礼拜进行长短枪应用的射击训练。段鹏连开两枪全中要害，李长若局长当场死亡，然后一枪打中自己的头部身亡。赵兰健引述知情人士爆料话，段鹏同被杀者李长若其实都是黑白两道通吃、捞钱贪污的一把好手。另外有消息话，段鹏因为处理案件中经常同领导意见相左，因此在升迁问题上多次遭到李长若打压，长期抑郁导致积郁成疾，反而拔枪射杀李长若之后自尽。有网友说，湖南近期要求党员干部、体制内人群下至村干部买国债、买股票，最低500元，上不封顶，不配合就清查，可能同这个有关。另外有自媒体人爆料说，北京竟然一份传单说六四之后最大的反抗组织出现，灭门高官只是开始，中共权贵都被列入灭门清单。有网友表示，最近副市长是个高危职业，亦有网友说有一种离人民起义不远的感觉， 孟加拉效应无法阻挡，窗口抬高一厘米是他们有些良知的唯一选择。亦有网友说，中共建政75周年空上尽显，看看这两天都发生了什么。10月1号武汉地震，10月1号山西大雪，9月30号河北省石家庄张家口落雪，实属罕见。9月30号上海松江三个男子涉粉报复社会，斩人，三死十八伤。9月30号网传辽宁锦州副市长一家六口被杀。外界认为中共高官家族和孟加拉国权贵家族被愤怒的人民灭门模式早晚落在中共权贵家族头上，而且绝对会超越孟加拉国好多倍。广东当地爆发登革热，政府证实在9月一个礼拜增加700几个病例，但是民间消息说，由于政府部门不给患者出示相关证明，还有没有获得及时救治的民众，因此实际感染的人高于政府通告。有广东网友告诫游客不要随便来旅游，避免不慎染病。登革热由携带病毒的伊蚊传播，有广东的民众说疫情传播已经失控。广东省阳江市卫生健康局9月24号发布通告，说广东省已经进入登革热流行季。9月9号至15号新增报告775例，一个礼拜的增长已经是今年7月份的3倍以上。广东省疾病管控中心说 ,16 号至22号期间全省新增报告764例，没有新增重症死亡病例。不过佛山等地的民众说，当地登革热疫情严重，医院不给检验是不是感染，让患者直接回家隔离食药，很多人没有被统计，数据遭到低估。有佛山市民说，禅城区即是南海区桂城有好多人都确诊了，小区邻居一家三口感染，他没有放在心上。9月16号去公园跑步，结果当晚的体温发烧到了40度，第二日睇急诊，医生说现在佛山太多患者不检验了，因为没有特效药，睇完病开咗一啲中成药同退烧药就叫佢返屋企，唔俾住院，医院人满为患。仲有网友指出，一啲患者被医院诊断为病毒感染，唔俾验出登革热，有啲病人住咗医院，出院之后仍然冇恢复。佛山部落客20小月9月29号揭露，好多而家都唔俾落登革热嘅诊断啦。明面上的资料假死了，我们这边的医院登革热病人住满了，还有很多没有床位的在这等床位。同时民间在社交媒体传出消息，说至少有5个人因为登革热去世，有40几岁的妇女亦有老人，但是政府的记录是零。由于正值假期，很多的广东网络博主劝游客不要轻易来旅游，避免在旅途中染病。屋企住在佛山三水区的网友29号发帖文说，自己已经中招了，去医院看病，中午11点到下午5点全部都是登革热患者，情况太严重了。亦有网友说，我母亲在南海区千灯湖住，附近的南约是登革热重灾区，暂时不要来。禅城、桂城、吕水的医院都爆满了，只能够居家隔离，旅客还是躲开这些地点更好。据大纪元报道，中共火箭军的腐败因为去年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清洗行动而曝光。近日中共前公安部反恐专员刘跃进被移送起诉，外界发现中共反恐体系中的军方代表竟然先后有两名火箭军将领，其中的隐蔽关联以及共同的腐败特点引人关注。自由亚洲电台专栏作家高新9月30号发文说， 刘跃进当年以公安部反恐专员头衔出任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国家反恐办主任职务，这个小组里面还有军方人员。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作为中共国务院的议事协调机构，小组组长由时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郭声琨担任。这个小组有固定成员和非固定成员两个部分组成，固定成员包括外交、公安、安全、武警、总参等专业的反恐职能和统筹部门，而好似交通、民政、卫生等部门为不固定成员。刘跃进2015年12月出任公安部反恐专员，后来接替公安部副部长李伟，出任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他的军方同僚是火箭军中将邵元明。负责管理陆基核导弹和常规弹道导弹的中共火箭军，号称是习近平亲自打造的军中重器，但腐败严重。今年1月，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情报评估列举了几个中共军队腐败的例子，包括导弹里面装的是水而不是燃料，以及中共西部大片导弹发射井的井盖没办法有效发射导弹。高薪前述的文章认为，邵元明不会出污泥而不染。1956年出生的邵元明由司令部位置上升担任二炮副参谋长，后来担任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2018年晋升中将军衔，2021年退役之后仲曾经以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的身份参加国际会议。高薪话，邵元明早前和火箭军那些已经落马的将领有不同程度的交集，他是在兼任反恐领导小组副组长期间被习近平晋升为火箭军中将的，而这个兼职的继任人亦是一个火箭军中将。2018年5月25号在北京开的全国反恐电话会议上，火箭军中将陈光军首次以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公开露面。2021年3月，陈光军从联合参谋部调回去火箭军，晋升为副司令员并升为中将军衔的同时，他的反恐领导小组军方副组长的兼职交给了李斌。高薪在文章里面分析说，火箭军窝案爆发之前，陈光军和刘光斌同为李玉超手下的副司令员，后来两个人都落马，但最先对外爆料刘光斌和李玉超等人被查的消息源，并没有提及陈光军的名字。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中共国家反恐领导小组里面前后有两名火箭军中将出任军方副组长，这两者的隐蔽关联值得关注，但不清楚为什么习近平要让火箭军参与。另外，火箭军腐败亦是公认的，现在公安部前反恐专员刘跃进亦被指腐败，讲明反恐体系亦成了腐败重灾区，只是更隐蔽，这一点可能是国际社会始料未及的。中共和北韩的矛盾仍然在度加深。南韩中央日报9月30号报道说，今年以来中共对北韩的大米、玉米和化肥等必需的谷物和农业物资出口与去年相比最少减少多达 98.3%， 仲扣押了北韩的氮肥出口，似乎准备收紧和北韩的关系。根据中共海关总署的公开数据，今年1至8月期间，北韩从中共入口了价值746万美元的大米，而去年同期入口额为6582万美元。今年的入口数据仅占同期的 11.3%。 报道指出，除了大米，对北韩出口的玉米、氮肥、复合肥亦大幅减少，同期 氮肥出口额为17,596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58万美元减少了 98.9%， 降幅最大。玉米和复合肥料分别大幅减少 97.7% 和 81.5%。而俄罗斯从今年一月开始，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向北韩发送了1270吨面粉和1000吨以上的玉米。熟悉中共和北韩关系内幕的人士话给南韩媒体听，在联合国制裁仍然生效的情况下，北京没有急着重启和北韩的关系，重启从北京开往平壤的列车亦需要时间。另外，北韩外汇不足亦是阻碍和中共贸易正常化的因素之一。而南韩国民大学兼职教授高守石认为，出口额下降可能来自于北韩的主动减少。他猜测，如果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北韩可能会好像2018年那样绕过中共和美国进行接触。报道指出，10月6号是中国和北韩两国建交75周年，但目前并未捕捉到两国准备纪念活动的动向。北京外交界的知情人士说，现在北韩和中共更倾向于在美国选举结束之后的11月份在北京举行小规模会谈，而不是共同庆祝建交纪念日。上个月9号在平壤举行的北韩政权成立76周年纪念活动中，中共大使王亚军以休假为由没有出席，而由冯春台公使出席。10月1号媒体报道指出，大量来路不明的船只运载石油能源抵达中国港口，而中共政府可能是幕后黑手。公开的资料显示，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邮轮长寿号在海上航行了20多年之后，大约在3年前完成了最后一次航行。但是就在几日之前，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该邮轮已经抵达中国北方港口，满载原油并准备卸货。彭博社说，为了躲避制裁，北京当局雇用所谓的僵尸船，冒充合法但已经失效的船舶来躲避海运追踪系统。建于2000年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长寿号，9月23号出现在辽宁省大连市的一个码头，然后该船在部分卸货之后离开该港口，穿越中国东北部的黄海，30号停靠在山东省港口城市烟台。学者说，这艘船利用了看似合法的船舶身份，那它就可以在雷达下航行，但是原船只的实际情况却是已经报废。根据海事咨询资料库 Vessel Tracker 的数据，这艘邮轮现在悬挂史亚济南国旗航行，而非洲国家史亚济南说，几百艘船只未经许可使用其国旗，外界认为长寿号可能亦是其中之一。这艘僵尸船只花费几个月的时间穿梭在伊朗、马六甲海峡和中国之间，进入伊朗附近海域的时候，船上面再有一半货物，两日之后他航行到经过伊朗哈尔格岛的地点，并在那里停留了3日，然后在9月中旬，该船位于辽宁省和山东省之间的黄海。外界联系航运资料库里面的联系人方式没有获得任何回应。这艘船只对伊朗运输的货物种类还不清楚，而北京的山东炼油厂长期以来成为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由于中国的能源产业大多数是由国企垄断，北京和伊朗的合作关系为外界所关注。全球贸易情报开普勒表示，9月中国入口的伊朗原油将达到创纪录的每日179万桶，反映出中共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密切。这次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